那现在再扣第二个大类，若各之行不许为车，以诸之分合聚的总行把它立为车，也同样会有故事。因为鲁聚无实故，因为积聚对你来讲是无实有的，那行总行安立为车，所以行是实有的，所以以行为车，所以为实有。那积聚是假有，那怎么可以实一假呢？你的理论不是假必一实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因非之聚而成的，因为之聚是假的。若亦非实还，这之聚是假的呢，此中何有行？何有实有的这个形状既是车呢？因为不可能实有一假有啊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来看注中人讲记也是一样，接着下来，有汝积聚无所有，无所有也可以说没有实有，是假的。那彼形，那形状应该是实有嘛，因为你说那既是车嘛，所以呢，彼实有的车型呢，那就不应该依的什么，因非依之聚，因为之聚是假的，不应该依着它，故以无所有，所以以没有实有的为一，此中允何能有形？怎么会有实有的形呢？好，此破一之聚所成的这个形状，把它立为车。若如许此这个总形呢，依轮轴等积聚而把它立为车，而不依各个轮轴的形状把它列为车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已经把它破除掉了。同样道理，这样也有过失。如许积聚是假法，无所有不可得，无实体性。以车若实有，所依之这个形是总形，也应该是实有。那实有之形呢，不应该依假有之积聚啊。若积聚是假，依彼之形亦应是假。那依形之车犹应该是假。可是你现在又说为什么说依积聚的假法而有这个实有的形，因此这个形呢而来说有这个车，所以显见其不可也，就是说跟你的中间是相违背的，不可以的。好，这回来我们来看网论，曾国藩他说此谓依积聚之形名为车，非理，这不合理的。为什么呢？行既是车，它是实有，积聚起来是假有，所以实依假而有，不合理。聚非实故，因为之聚是积聚起来，它是假有非实，依假之聚而来施设这个什么形状，就实有的车，那更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承取一切假有所施设是一定要实有，因为你假的意思。那这个地方我们来参考略论四下册1091来做个补充，倒数第三行下面，如车一一之分非车，此事一之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呢，何一之分非车，则为常情所难知，一般人很难去理解。以一般人都执诸之分聚合为车故，一样的道理，用这批我们都会指我们运底恶，就是我。那注中论之事呢，于此有遮，仅之分聚而不合车型，不名为车。把它对比起来，如果没有车型的话，当然也不能说那是车。但是呢，聚合起来成一个车型，能有车用，这个将哦，有车型有车用，也不可以说为车。为什么？下面说，以彼时观众有知道车与不知道车两种。好，不知道的尚需问询旁人，得答后此知这是车，所以这是由旁人安利的，所以它本身不是车，是安利的。好，彼是与不是二者是对象，共是一物，为是者于此安民为车，以此之故，既知此对象不过为安立民之处而已，知此仅是安民处。但是这个安民处呢，它不是车。譬如世间呢， 创车之初，化名者未命名时，虽有车型，实无车名，故职位世间无车类。但是这个地方反观一下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不需要案例，车在前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反过来我们的事体的作用。下面说，世之有车，不始于有形之时，不是说有车型的时候就既是车了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始于什么？有名的时候。故人每一职虽未安民而已有行者，即为是车。如此之事，则非名言尽，亦非分别尽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件事情就不是名言尽了，也不是分别心性安利之尽了。可是佛陀又讲，所有一切的法不是名言分别性的安利吗？所以这样来说的话，跟佛菩萨所说会相违背哦。好，所以呢，虽佛菩萨亦不能说彼为车，以佛亦顺世间名言故，车想车之者，以无车之名，不能引起车想车之故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对这个车的想法了知这个车，假设没有车名的话，你也不可能引起车想车之啊。今悟人但一见车即知为车者，由过去已立车名即串习故。但是我们现在说，那个本来就是车啊，那是因为你已经学习过了，所以你会很容易那个就是车。佛陀即为佛所说如一之句，假名说为车。若为离诸之句别有一车，则为佛及月称论师所说之车不离自知。你离开车的之分，别指一车不可得，就如同在观察我们运体一样。那离开的运体，那我的案例在哪里？找不到了。最多是案例在哪里？虚空，那也不对啊。既于车分积聚上不能指出一车，离诸之分亦不能指出一车，故知于支句上为名安利，说它为车。车之有如是而有，故物人所买的所乘的车呢，皆为假名安利之车，是应承派所取之车，亦即具恩上师所传之车也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来看，我们得到这个传承好像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学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。即使学的话，我们也会很容易就在车在前方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会很容易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不厌其烦的一直学，一直学，帮我们这个事体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定要不厌其烦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据我个人所理解的，事实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那些比较老的上师，事实上他在教弟子的时候，他不会直接跟你说是背面讲，他不会直接跟你这样讲，他会一直跟你讲说那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。你心里想看那车子是怎么个存在，他会让你去想。如果直接跟你讲为名言，你得到了你不珍贵了，你的心思马上就晃了，这样你们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得到这个传承，事实上来讲很容易，但也有弊病，你会以为懂了晃掉。如果不跟你讲，跟你熬了五年，对这你一定会深刻的，而且有可能这五年你就会开悟的。倒过来讲说，为什么禅门不跟你讲答案的？一讲答案你就死掉了，所以死之后你的心就不会去思维，这个就死了这样子。现在我们在学答案得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注意哦，你一定要去观察，因为它不是我们的。我们说法是内心生起来的，至少你要比样的觉受，所以这个法不是我们的。为什么我会时常讲说你看白话会很容易什么会伤害你，就是这样，因为觉得看起来很懂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一拿开以后你就不会思维了，这地方我们要注意的。好，我们已经把这个补充完了。